诸葛亮在樊口分兵派将，五路的大兵都派到了，唯独不派关羽。关云长谗眉倒竖，五目冤翻的，心里说话：军师，你对我有什么看法吗？难道我关羽能力不行，还是为什么？心里头一肚子气，实在憋不住了。分塔尾撩战群迈虎步来到帅案前面，躬身施礼：关某参见军师。诸葛亮看看二将军何事啊？军师，如今大破曹兵，正在用人之时，关某不才，因何未被军师委用？我不明白这是何意。二将军啊，并非本军师不重用于你，我打算派你干个最主要的事情。实话跟你讲，据我估计，曹操兵败乌林和葫芦谷口，赵云和张飞必抓不住，曹操必走花荣道，我打算命你前去助手。可是想到一件事情，想当年你失落曹营之时，曹操对你天高地厚之恩，我怕你念往日的恩情把曹操再放了，因此未敢重用。军师，您说的哪里话来？是曹操对我不错，上马金，下马银，三日一小宴，五日一大宴，可是解白马之围，斩颜良，诛文丑，我关某业已报答上，现在岂能焉私而废公？先生，您未免猜的不对了吧？如果二将军能守花荣道，捉拿曹操，真是首功一件。可有一样，你要把曹操放了，有何面目前来见我？关云长一听这话急了：军师，如果曹操要走花荣道，我要把他放了或者抓不住，愿回来甘当军令，您要我的脑袋。二将军，君无戏言，愿立军令状。关云长的脾气上来了，当时军政司把笔墨砚码拿过来，关羽写了个保证：军令状嘛，我要抓不住曹操，或者把曹操放了，要我的脑袋。当时话俩，交于诸葛亮，关羽就问：先生，如果曹操不走花荣道，那怎么办？寿亭侯，如果曹操不走花荣道，那算我失算，回来另提令箭交于将军，我回到隆中，从今以后我不干了，你看怎么样？好，我也给二将军立军令状。诸葛亮乐呵呵的把军令状立了，刘备在旁边一看，这干嘛？这是，哎，两个人这是赌头争印呢，这是干什么？这个劲儿都十分十足啊！立完之后，双方保管起来，就见诸葛亮脸往下一沉，抄令在手，关羽听令在，你带着关平、周仓，率着500削刀手，赶奔花荣道前去埋伏。我命你在花荣道立住将台，火焰高烧，放起烟火，必定把曹操引进华容，不得有误。先生，我有一事不明。
什么事儿？
你想，我们埋伏到华容道，怕曹操不在那儿走，如果立起将台高烧火焰，曹操发现有兵埋伏，岂能还走华容道？ 二将军放心，兵法有云，实者实，虚者虚，这里面奥妙无穷。你要不放烟火，曹操不走花荣道，你要放起来，他是非走不可。你别管这个，如果曹操不走回来，我算输给二将军。遵命。关羽转身来到帐外，吩咐一声，招藏拉马，关平太刀扎实。关云长上了赤兔马，率500萧刀手埋伏到花荣，暂且不讲。诸葛亮和刘备准备了一桌酒宴，高坐在樊口城楼上，坐看夜晚间东吴怎样火烧曹兵。咱把书岔开，单说曹操。曹操心里也着急呀，现在在江北聚兵百万，每一天粮饷花费甚多，恨不能盼着一战打过江东，就是着急。如今万事俱备，锁链传舟，水军也操练好了，就等着一手，等着黄盖来投降。趁着黄盖投降这机会，一鼓作气把江东81州得过来。但是黄盖还没信儿。曹操正在中军保障坐着，外面有人进来报丞相，江东来人下书。哦，书在何处？在这儿。把书信交给曹操，曹操展开一看呢，黄盖来的信。哎呀，他这个乐呀！再看信里头大概的意思是这么说的，说自从我被周瑜打了之后，已经暗中投降丞相，积极的筹备准备迎接丞相过江，无奈周瑜小子诡计多端，防备甚严，不得下手。今天来了好机会，他命我赶奔江东催粮，一共这粮食装了300多只船，就趁着今夜晚间投靠丞相。我的船头插青鸭龙旗为号，千千万万丞相接应。哈哈哈哈，众位看见没，机会来了。黄盖这一投降，吾一鼓作气可得江东。传令，随陆军准备100万雄兵啊！这一声令下，全都动起来。曹操离开汉南，直接赶奔中央大船，船上高挑黄龙帅字旗，他坐在将台之上等着，静悄悄等着黄盖率人来投降。哎呦，心这个着急呀！可他在这等着呢，周瑜那也没闲着，到定更天的时候，命令黄盖：“老将军，赶紧出发，本都给你后援。”遵令。黄盖一手提盾牌，一手喝宝刀，飞身跳到小船上，把刀一挥，出发。前头是40只火船，后面几百只大船，乘风破浪。今夜晚间这个东风这个大呀，哎呦，风借水势，水借风威，这船牙在离弦之间，直接赶奔曹操的中京水寨。单说曹操在中江大船上等着，定更以后怎么还不来呀？两旁众将也看着，来了来了。曹操拢目光望对面观瞧，可不是来了吗？一会儿水上的巡船回来报告，报丞相，前面来了无数的船只，据我们观看，船头上都是青龙牙旗，另外有一杆大旗，上头4个字是先锋黄盖，都是粮船奔咱们来了。
我知道了。
曹操心满意足，就等着这一手。 船只是越来越近，
他在两旁边站的都是谋士，程昱也在旁边站着，他捋着胡打量头往江里边看着。
爷，丞相，我看出点毛病了。
什么事儿？
那黄盖说都是粮船，那粮食最重啊，装到船里的船必定平稳，怎么我看这些船轻而漂浮，晃晃悠悠，不像有粮的样子。今夜晚间突然刮起东风，丞相，我们可别上了当了。
曹操听完心也一动，仔细看了看，真的，
莫非其中有诈？闻聘听令，斩！
你马上领船五十只，告诉黄盖的船只抛锚在江心，不得靠近我的水寨。
遵命。
闻聘提刀跳上小船，带着几十只船的如飞一样奔江心就来了。两面的船只往一起凑，那还不快吗？闻聘高手就喊呐：
江东的船只停战呐，
丞相有令，不得靠近，赶紧抛锚。后边有人也喊：船只站住，检查完了再靠近，抛锚。喊了半天，对面的船根本不听。那黄盖急了，快快快快快，这船哗，离着曹操的中军水寨最远不超过一里，突然有人给拦住了。黄盖一想，那哪行，一拦住整个计划都失败，赶紧拧朱红打拳头，照着文聘就是一剑，张啪扎。文聘也没注意，这一剑正射在嘎吱窝上，哎呦，文聘的一屁股坐在船头上，就见黄盖把宝刀一晃：“弟兄们，杀呀！”这一嗓子，战船上响起牛角瘪的号，战鼓如雷，杀呀！有那火兵把这四十只火船当时就点着了。
哎呦，
金石烂串，火鸽子乱飞呀，风借火势，火借风威，船头上的火苗就三丈多高，跟四十条火蛇一样，直接就撞进曹操的水寨。是光这四十只吗？后边几百只船呢？再看西山上放起大炮，啪啪啪啪，丁奉、徐盛、蒋钦、周泰、陈武、韩当，所有的火船全冲动了。大江之上，万道火舌是浓烟滚滚，炮号连天，恨不能把长江都翻个个。一霎之时，再看曹操的水寨，呜，全着了。今天晚上这东风也不怎么这么大，风越大火着的越猛啊。黄盖一看一切成功了，弟兄们捉拿曹操，他跳上一只快艇，提宝刀奔中央帅船就冲来。曹操这只船也着了，到现在后悔也晚了，嘿，可上了当了。想跑哪跑？这船都拿铁链子链子一堆呢，船头船尾都密排大兵用铁链子吊着，想解都解不下来，一着就是五十多只，一着就三十多只，见火就着，那还了得了？一霎之时，火寨跟火船一样，把曹操的胡子都燎着了。哎呀，谁来救我？三军弟兄救统帅要紧，准备了一只浪里窜的小船， 丞相赶紧上船。曹操提着袍子揉一村，在大船就蹦到小船上了。他也不懂这水，往上一蹦，小船能稳当吗？要蹦出水，把曹操扣在江里头了。哎呦，可要了命了！他这一掉水里的水兵上就下去捞他。曹操灌了个大肚子抡针，好不容易在水里给拽上来，乌纱帽也没了，身上跟落汤鸡一样。刚爬到小船上，黄盖这只船就到了。黄盖把眼擦了擦，一瞅，哟，这不是曹操吗？我们为什么抓的就是他呀？黄盖眼睛都红了，把宝刀一晃，对，这只小船头就翘着，奔曹操这只船就来了。船头挨着船尾，黄盖桨身一纵，噌，正好纵到曹操这只船上，左右用宝刀一挥，砍的曹兵纷纷落水，把曹操就扔到船上了。曹操一抬头，呀，我命休矣！借着火光，他看得真真的，这不是黄盖吗？黄盖用刀一指，曹贼呀，曹贼！你认为我姓黄得投降？你想瞎了心了？我那是定的苦肉计，没想到你竟死在我姓黄的手里，招刀吧！宝刀一晃，搂头就剁。正在千钧一发的时候，在其他的船上仍旧射过一支箭来，因为连刮风在着火，连人喊在敲鼓，黄盖也没听见弓弦响，这一箭射的可厉害，正射到黄盖的花盖穴上，哎呦！黄盖的身子站立不稳，宝刀撒手，砰，掉水里头。这曹操算没死啊！随着箭声过来，一只快艇如飞似箭，到了曹操的船跟前，一员大将飞身跳过来，丞相受惊了。赶紧随我逃走！哎呦，曹操如梦方醒，定睛瞧看，一看正是大将张辽。文员赶紧救我，丞相快走！这才把曹操救上来。弃舟登岸之后，有人把马匹拉过，曹操往汉寨一看，哎呀，都是火！巨铁山着了火，乌林、夷陵着了火，所有的地方全是寒沙之声。再看自己的军兵哭爹叫妈乱成一团，再往大江之中观看，所有的战船全着了，江东的军兵人人奋勇，个个争先，往来奔驰追杀曹操的军队。曹操一跺脚，嘿，这个亏吃的这个报，我自己跑得了跑不了还不知道呢，身边就有张辽保着他，周围的军兵不过500人，上马刚跑出来不到1里地，就听左侧一声炮响，灯球火把亮子幽松，火光之中一员大将跨下马，手中3尖2刃刀，大喊了一声，曹操，奉我家都督吩咐，在此截杀尔等！正是大将林统拍马步，3尖2刃刀是直奔曹操。这面张辽一伸手把大刀摘下来，泼死命保着曹操是且战且退。没往前跑了2里地，到了乌林不远了，四外全是火。曹操一看，可坏了。怎么这天底下都是火呀，非把我烧死不可呀，脸上的肉皮恨不能都烤焦了。一声炮响，一员大将领兵拦住去路，有人高声喊喝，奉我家都督所差，在此恭候多时。正是东吴的大将潘璋。又是一场混战， 曹操周围剩下四五十人夺路而走。这阵曹操恨不能累生双翅在火里头跑。正走着对面又一声炮响啊，曹操一听，完了，无命休也。可定睛瞧看对面来这支军队，哎，自己的人，正是大将李典要进。两个人甩凳立鞍跳下坐骑，丞相您受惊了，哎呀，二位将军你们来得太好了，手下有多少人？还有3000军兵，哎，拖，快跑！李典要进保着，功夫不大，张辽追上来了，急需逃命。左一次打，右一次打，到了天光渐亮，曹操再看到3000多人，又剩下不到200来人。曹操到了现在不顾一切了，拼命的跑，走出来不到20里，要遇上曹洪、许褚领兵来接应，曹操这心才放下。再看许褚，保着各位谋士赶到了。哎呦，这些谋士这个惨呐、啊，一个个焦头烂额，胡子全没了。丞相，曹操是又羞又恼啊！各位谋士，赶紧上马逃命，因为战争没有松下来，后边那追兵一路跟着一路的，不容曹操喘气儿。这些人配备在一起，一口气儿又撩出有30几里地，这才渐渐的喊声离得远了。曹操把马带住，喘了口气，回头看了看，没有追兵。哎呀，真是两次没人。他打凉棚往四外看看，左一山右一岭，树木交杂，野草丛生，不知是什么地方。我且问你等，此处叫什么名字？回丞相，这个地方叫乌林。哦，奔南郡还有多少里？过了乌林就是葫芦谷口，在这走大概不到80里。好吧，曹操一想，到了南郡我就不怕了，我命曹仁镇守南郡，那块还有10几万军队，到那儿我可以松一口气了。80里，一股劲儿就到了。来啊，我军前进。走来走去没走出5里来，真没有追兵了。曹操在马上是扬鞭大笑啊。在这一乐呀，把大伙都乐傻了。许褚就问丞相，你我兵败的这么惨，让人家火烧赤壁，哎呀，几乎全军覆没，丞相因何发笑呢？许褚，各位，我笑之笑周郎不懂兵书，牛鼻子诸葛亮不懂战策，要是我用兵之时在乌林埋伏一支人马，你我有命也插翅难飞。别看他们一把火把我烧了，在这方面还欠点研究，故此我发笑，好吗？曹操这句话惹祸了，声音刚一落，就听乌林四外没把曹操吓得在马上掉下来，伏兵四起是八面放火呀！一员大将拦住去路，几千军兵列白两厢，呔！曹操，休要前进！你可知道常山赵云在此？谁不怕赵云？就这一嗓子，曹操手下人多有从马上噼里啪啦掉下去。曹操一摘门，哎呀，真遇上敌兵了， 赵子龙催马摇枪刚奔曹操，这边张辽许褚两路夹攻，把赵云给敌住。这面夏侯惇夏侯渊抱着曹操杀透重围，闯过乌林，又跑出挺长时间来。张辽许褚这才领着败兵撤下来，这一下又把军兵撅下一半去。曹操检点手下不到1000人，跑吧。走着走着，这东风越刮越大，烟云密合，咕噜，大雨瓢泼。昨天挨顿烧，今儿个挨顿浇，这雨下了个大呀！大伙都跟落汤鸡一样，冒雨而行，左一山右一岭，这个困难，一点吃喝也没有啊！好不容易转出几道山圈来，又到了个地方，人家曹操实在跑不动了，众位在此备备雨吧。哪有备雨的地方，就在树根底下呗。等了能有一个时辰，这雨才不下了。当兵的饿的啊，哈哈，丞相啊，都饿死了，吃点东西吧。曹操的肚子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也受不了了，来呀，埋锅造饭。有的老百姓手里抢着粮，有那有心眼带了点粮，不管够不够，每人吃一点。有那当兵把受伤的马放躺下杀了，用火好烤马肉，左一堆右一堆，三五成群。有的把衣服脱了，哗哗拧了拧水，搁到风头这吹一吹。骑兵把马鞍子都放下来，让这马吃点东西，松松肚带。东躺西歪呀，曹操带着各谋士坐在一棵树下，往左右看了看这个惨状，他不但不难过，仰面大笑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一笑可不要紧，把文官武将吓得脊梁根都发麻。丞相，您怎么又乐开了？是方才您这一乐，乐出个常山赵云，好悬没要了我们的命。您这是为什么乐呀？各位，不要草木皆兵。我笑之笑，诸葛亮不会用兵；笑之像周公瑾不会派将。如果要我用兵之时，在此埋伏一哨人马，你我有命难逃。他们也不懂啊！哈哈哈！一声炮响，把曹操吓得在地下一颠屁股，赶紧就站起来，伏兵四起，杀啊！别让曹操跑了啊！鼓声大震，人声四起呀、啊！把曹操人吓得多数都趴那起不来了。这个仗还有打吗？当先一员大将立马横矛，滚！曹操，俺张飞